今天晚上本来是已经请陈天宇长老在宣道年会的最后一个主日的周末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但是他因为身体的缘故需要把这样的一个讲道能够取消或者是暂延，所以牧杰长老就临时排人啊。那么他可能早就跟我讲了，但是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缘故，最近因为记性实在是很不好，这个一个人老的象征就是说旧的事情旧的事情呢这个忘不掉，可是新的事情呢常常忘掉啊。那我想这就是一个象征，所以我一直到礼拜三的祷告会，一看那个祷告会的那一个波论坛上面说这个礼拜六是我讲到，才吓了一跳啊。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主的恩典都是够用。对我来讲是意外，对神从来不是意外的事情啊。这是我服侍主之后我深深有这样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意外是挑战，但是对神来讲都不是意外啊。所以呢惊讶只是惊讶了几秒钟，后来呢就安了，没事啊，靠主的恩典讲就是了。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本来在这一堂我要讲的福音班就张宏牧师带我去讲，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班献诗的时候你们如果注意的话他就一留言不见了哈、啊，他不是去做别的事，他是去带我讲福音班。那我在这一堂来传讲信息，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如果你是两栏式的圣经，是在圣经第305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是不是前面就是这样子黑黢黢的，还是有另外灯啊？还有这个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哈、啊，要看完圣经之后才会变得光明，才会来到。好，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段圣经可以说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对提摩太的一个临别的一个证言。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等一下我会再解释他用离世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么第七节第八节等于是他对于他自己的一生，对于他自己事工的一个总结。好，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也许常常在追思礼拜听见有人用这一段圣经作为在追思礼拜安慰死者的家人，同时也是勉励所有还存留人的一段经文。好，今天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这个追思的这个礼拜哈。那我想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在宣道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尊贵的人生，一个以宣道心智为己任的人生，是一个尊贵的人生。为什么用尊贵这个字呢？是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那么有一个英文的圣经翻成说，我已经打了那一个美好的仗，一个 good fight 啊。但是美好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希腊字啊。在这个原来的这个新约圣经的原文里面有两个字都可以代表好，那么可是这个字呢 Kalos 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健康的、纯正的、不掺假，这是最初这个字在古典希腊字里面的用法。那么可是这个字呢在这个74译本
把这个旧约圣经翻成这个希腊字的时候呢，那么特别有几个地方用这一个特别的这个希腊字，恐怕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物都怎样，都甚好。好，那么甚好呢，用的这个希伯来字呢，他们翻就翻成这个希腊字。好，所以这个字有一个引申的意思，就是不单单是好的，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美的。好，不单单是好的，是美的，而且是讨神喜悦的，连上帝看了都心里面喜欢。我如果用一句比较俗气一点的话讲，连上帝看了都觉得窝心，大家懂得窝心这个字吗？那么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连上帝看了都觉得很窝心。好，所以这个字一个最有名的一个表达，恐怕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当主耶稣基督要被卖之前，在伯大尼那个地方，有一个姐妹叫玛利亚，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把玉瓶打破，然后呢，把这个膏膏耶稣，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旁边的门徒就说：“何必这样枉费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可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不要为难他，他所做的是一件什么？是一件美事。”耶稣不是说他做的是一件好事，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Kalos 是一个让主的心都受感动，是让主的心都得到安慰，是让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最后一个礼拜，虽然他是心甘情愿的为着背负世人的罪而走上哥哥他的道路，但是你如果看整本的整个四福音的记载，只有一样事情让他心里面真的是得到安慰，就是这个姐妹她在这边没有任何保留的一个奉献，她所行的是一个美事。所以这个美好像超过了好，好像不单单是道德上的好行为方面的，而且是宝贵的。这件事情是一件极美的事，不能够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价值，不能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善事来跟他比拟。耶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门徒说：“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这句话也许不是一个坏的提议，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可是跟这件事情比起来，耶稣说它是一件美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一个字所以那么宝贵，是不单单这件事情用来形容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是讨上帝的喜悦，这个字也用来形容主耶稣基督自己。主在约翰福音上面这样说：“我是什么牧人？好牧人。”用的字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字，所以如果我们要叫字面翻的话呢，主耶稣不单单是好牧人，主耶稣是什么样的牧人？是美牧人。好，我不晓得我们敢不敢这样讲，说主啊，你是美牧人。所以我们唱的一首诗歌美哉怎么样？主耶稣。所以这个字翻成英文可以翻成 fair， 好，是很美的，可以翻成 noble。 那么这个字用在主的身上，到后来不单单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翻成好，翻成美，那中文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就翻成尊贵，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好像是用反面的一个讲法，但是在这里他是这样说，他说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所以在这里当谈到这些门徒他们所敬奉，他们所宝贵，他们所称颂，他们所赞美的这位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名？是尊名，是美名。如果这样子的话，在圣经里面用这样子的一个话来描写基督徒的 服侍就格外的宝贵了。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里面，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什么美好的仗。然后在这个地方保罗自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讲到了都是怎么样，都是美。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特别这样子勉励提摩太说，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什么精兵。这个精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就是翻成 good soldier， 你如果看希腊文的话呢，就是 kalos， 就是美的那个兵。所以精兵是什么呢？就是很美的兵。那么并不是说这个军人穿的衣服很好看，而是怎么样，而是精兵他的服饰是讨上帝喜悦的，所以用美这个字来形容他。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当他提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底下就说你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用的同样的是这一个字好管家。所以这个字如果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那么特别就有人把它翻成尊贵，英文就是 noble。 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意思就是说我所打的这一场仗是一个尊贵的仗，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竞争。尊贵的人生，为什么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尊贵的人生呢？因为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尊贵的追求，有一个尊贵的目标，所从事的是一个尊贵的事业。如果这样子的话，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尊贵的人生。有解释圣经的人特别提醒我说，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我打的仗打得好，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打的是美好的仗。那个重点是这一个竞争，这个战斗的本身是美好的，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所以我这个战打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勇敢，非常值得夸奖，非常值得称赞。保罗的重点完全不是这个，保罗的重点是说我所打的这一场人生道路服侍主的这个仗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仗。我的人生所以尊贵，倒不是因为我在这一生当中有什么丰功伟绩，倒不是因为我在这一生当中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好像我本身这个人有什么可夸口的，而我这个人人生所以尊贵，是因为在这一生里面神给我一个尊贵的托付，神把一个美好的仗托付给我要我去打，为这个缘故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尊贵的人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我们有没有看出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尊贵的托付？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非常清楚，当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问的头一个问题是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保罗在亚基帕的王的面前来为自己辩论的时候，他就说，亚基帕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这个意象。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也自己说，他从前以为以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在保罗的人生当中，他有一个强烈的一个使命感，他知道复活的主对他有一个尊贵的托付，他的一生就是为着这个托付而活。所以为什么他的人生可以尊贵呢？是因为他有尊贵的追求，有尊贵的目标，有尊贵的托付，也为着这样子的一个托付，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奉献跟牺牲的人生。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交奠这个字 就是很清楚的表明他这一生是完全的奉献给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里面他也这样说，所以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他这一生完全奉献给主，我现在被交奠用的是完成式，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因为他快要殉道了所以他说我现在被交奠，而是因为当他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托付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已经交奠已经完全奉献给主的一个人生。保罗在这里用交奠这个字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字眼，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的话就特别讲到这个奠祭的这个条例，把这个酒倒出来好像呢就不可能再收回去。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当他看到复活主的显现，当他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他这一生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已经完全为着基督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感而活，这是一个奉献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尊贵的人生。在这样的人生当中虽然有苦难，在这样的人生当中虽然要付上代价，可是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丝毫没有遗憾的感受。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提到交奠的时候，他甚至怎么说呢？他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真的认识到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永远不能够带给我们在主里面真正的满足和喜乐。自我为中心的人生与基督徒的信仰是100%的背道而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体会在基督里面的喜乐？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把人生的主权完全交给他，对主说，主啊，我这一生不再为自己活，是完完全全的为你而活。几个礼拜以前，当我有机会，主过恩典让我能够去参加难得的这个福音营，我记得出发之前我非常非常的忙，接连两个礼拜周末都要到办公室去加班，礼拜三5点钟的飞机，我本来想说那一天坐到中午12点钟就可以离开，想不到坐到12点钟还离不开，我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坐到下午2点，我最后只好送一个电子邮件给我的同事说我必须要离开了，要不上赶不上飞机，然后我把我所做的东西通通寄给他，告诉他说我下礼拜一回来，回来之后我可以查查我的电子邮件，必要的话我可以礼拜一晚上回到办公室继续做，因为礼拜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实在是很忙很累，所以我开车开在这个办公室的这个车道要开回家的时候，一方面开车一方面想着办公室里面还没有做完的事情，一方面又想着说糟糕，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去做福音营的讲员呢？虽然我知道我大概要讲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一直都没有预备好，所以开车的时候就不留神，忽然有一个小动物从我前面怎么样跑出来，我一不小心就把那个小动物给压到了，我也不敢回头看是个什么样的动物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我说不行，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够想，现在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平安的开回家。到了家之后，那么行李还没有完全的收好，因为太忙又花了一些时间收行李，所以过了3点钟才要上飞机场去。那么我看黄又梅很累，因为那几天她都没有睡好啊，她不像我一样那么会睡，所以她都没有睡好。我就跟她说，我说不要你开车，我来开车好了，到了机场你再开。她说不行啊，她说你连饭都没有吃， 然后呢你要转机，在华盛顿转机上飞机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你这个人还没有去，已经饿着肚子，到时候怎么讲得出来呢？所以他坚持要他要开车，然后让我坐在车上呢吃他煮好的这个面。好，那我就这样子呢就去了机场。到了飞机上，我真的知道我没有准备好。到了飞机上，我真的知道说 I'm not in a position to go to this gospel camp。 我甚至很想说，如果在上飞机之前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忽然手机一响告诉我说这个德国打电报来说因故取消，我想我会忽然轻松。好，到了第一次要等飞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两个女儿，我知道我现在找不到儿子，因为他功课很忙。我打电话给我两个女儿，礼拜三，我告诉他们说 I'm not ready, I'm really not ready, please pray for your daddy, I desperately need your help。 我告诉他们说在德国比我们早六个钟头，我都是晚上讲道，所以呢你们记得在你们的这个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就是我要上台讲道的时候，那时候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记得为我祷告。我这样子就上路了。在飞机上睡不着，我从来都是很能睡，但是那次在飞机上睡不着，不单单睡不着，而且好像怎么样呢，而且头痛，好像要生病了一样。我就说主啊，如果到了纽伦堡，我知道我是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半就要讲到。另外一个讲员王志军弟兄呢，我说主啊，希望他比我聪明，他能够早一天去把时差调好，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也许我就请他第一个晚上呢请他讲哈，让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想不到到了法兰克福，知道飞机误点两个钟头，所以我到纽伦堡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钟。然后接我的弟兄一看到我就告诉我说，蓝长老，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说什么坏消息？他说王志军弟兄没有赶上飞机，所以他明天早上的那一堂呢都要你来帮他讲。我心里说 Lord wonderful, what else can go wrong。 可是当我这样想之后，我也知道怎么样呢，我也知道说主啊，对我来讲是意外，对你来讲怎么样，是不是意外？不是意外。如果对你来讲不是意外，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跟那个弟兄说，那个弟兄跟我说那个阮长老五点半就要吃饭了，你要不要直接去会场？我说不要，我说我到我休息的地方去，我说聚会之前你们再来找我。然后我就开始就跪下来祷告，就思想说我要讲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一些其实只是想告诉你一样事，我们真的要服侍神，有的时候有一些代价，表面上看是一些牺牲，可是在这样子的所付的代价里面，其实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记得我要去德国服侍之前觉得非常的累，特别是灵里面觉得非常的累啊。可是在德国服侍的那几天，我的身体非常非常的累啊。这个跟我同去的姐妹呢好像都比我能睡啊。这个有一天早上呢，他们信誓旦旦的说会叫我起来吃早饭啊，结果呢我在底下等了15分钟他们还没有下来啊，还说我打电话把他们叫醒。你们不要问是哪两个姐妹啊。那么可是呢到了第二天我就没有办法睡，整个一个晚上几乎不能够睡，脑子里面一直想的一首诗歌就是宝驾轻盈那首诗歌。我既然不能睡，我就起来把这三节的歌词试着默写把它写下来，同时我也想说我最后一堂信息要重新讲一个题目，跟我当初所定的题目不一样，但是又没有奖章怎么办呢？所以奖章也没有带，只好在这个福音营的会场呢，在下午的时候再重新的开始想这个奖章。好，一方面想这个奖章写，一方面还有弟兄姐妹跟你来谈，你怎么办呢？你不能够跟他说哎呀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不行，你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谈。好，结果后来我一看呢时间已经晚了，我怎么说呢，我说主啊，今天晚饭呢也怎么样也不必吃了，好，继续的准备。就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些代价，可是我回来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我发现像我这样子一个无用的人，甚至没有准备好的人，甚至我觉得我自己心灵里面都没有预备好，因着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因着一些内在的因素，可是神仍然可以使用。在这个福音当中
我看到上帝的一个祝福，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我说主啊，感谢你，我好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棋子，可是在你自己的国度里面可以被你放在你要放的地方，可以被你使用在你要使用的地方，这是你给我的恩典。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人生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追求，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目标，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让神使用的时候，在这一生里面没有任何的事比被主使用是更宝贵，是更尊贵。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可能有许多挣扎，可能有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的话，所有的不顺利是对我们个性的一个操练，为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他手中更好使用的一颗棋子。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呢？我常常觉得在基督徒当中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尽管我们信主，我们还是用世人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尽管我们信主，我们还是在很多决定的思考上还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和思考，我们还是想有更高的位置，并不是这个本身有什么不好，我们还是想有更大的房子，并不是这个本身有什么不好，但是常常这一些使得我们那种专一为主而活的心受到了影响。如果那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跟神说，主啊，我宁可就求你让我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好让我能够专心的为你而活。尊贵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尊贵的人生甚至不是用服事的结果来衡量自己成败的人生，而是要试着在这整个服事主的过程当中要讨上帝的喜悦。请听保罗在这里怎么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完全没有讲他这一生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就，他完全没有说我建立了多少教会，我带领多少人归主。我们常常读新约概论的时候讲到保罗的三次四次旅行布道，这是我们自己读圣经读出来的，保罗从来没有说我有三次四次出去旅行布道。保罗跑遍了罗马帝国大半的疆界，当时所有我们大概所知道的罗马帝国的这些疆界他差不多都去过，甚至可能去过现在的这个西班牙罗马帝国的这个最西边的这个疆界。可是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他临死之前所写的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提他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说打过了，他只是说跑尽了，他只是说守住了。甚至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保罗好像在他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极困难的关境里面。以弗所教会是他花了最多心血所建立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也成为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土耳其那一带其他许多地方传福音的中心。可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怎样，都离弃我。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提到他在罗马受审判的光景，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他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假的师父兴起，甚至许多人被带偏离了真道，耳朵发响，偏向各样的这些稀奇的不合乎真实的这些道理。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保罗最宝贵的花了最多心血的
所投资的那个以弗所的教会，现在呢是怎么样呢？现在它是落在一个众叛亲离的一个光景里面。如果保罗他是要用结果来衡量他自己的话，保罗可能说，我太痛心了，我死不瞑目啊，我花了那么多心血的教会现在被假师父所把持，我亲手拣选案例的长老现在竟然起来说悖谬的话，不爱惜群羊，甚至把一些人给带走了，我心里真是不甘心啊。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一个尊贵的人生就是一个向神尽忠跟负责的人生。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把结果交给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像彼得前书第四章上面所说的，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真心。我们就不用服侍的结果来轻易的评论自己，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不就是落在骄傲，要不就是落在自卑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本分来服侍神要我们所服侍的。1807年第一位这个根正教的宣教士马礼逊到中国来，中国他还进不去，只能够在中国以外的澳门，在那个地方他到了中国足足工作了7年，才带领第一个人信主。马礼逊一生在中国，他自己的家人也都跟着他在中国受苦，甚至牺牲生命。他自己最亲近的同工米连牧师也一家人都死在中国的这个宣教的工厂上。可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结了多少果子呢？带领多少人信主呢？我们只能够说屈指可数。如果我们要用结果来衡量他工作的果效的话，也许他工作的果效从人的角度来看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他忠心的服侍主，他这一生就是尊贵的，没有人可以用果效来衡量他。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教会宣道年会的讲员是这个戴绍珍牧师。那戴绍珍牧师讲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戴牧师提到说，当这个中国一稍微开放，能够容许这个拿美国护照的人进中国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就去中国。后来有一次他就带他的母亲，好，我想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一起到中国去。去什么地方呢？特别去河南的开封，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戴牧师他自己的这个父亲，可能甚至还有他的这个祖父，他们所建立的一个教会。我想那个时候是内地会的一个事工做得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可是他说，当他带他的母亲去到开封，去到他们以前的所聚会的那个礼拜堂的那个所在，他的母亲看到那个地方的情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记不很清楚为什么他的母亲很难过，我想总有几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是说可能礼拜堂根本不在了，被拆掉了，也有可能是说礼拜堂仍然在，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面根本就不是做聚会的地方，可能成了一个大杂院，可能被一些老百姓在那边居住，也可能被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一些机构在那边使用。他母亲看了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好像这个难过是说，以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教会，以前辛辛苦苦盖起来这么宏伟的一个礼拜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要用结果来衡量我们的服事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黑心。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哪里晓得就过了10年15年之后， 整个中国大陆就有很大的改观。哪里晓得在文革之后稍微开放一点点，那些受过逼迫受过苦难的基督徒就开始传福音，在中国特别是在河南就有很大的复兴。今天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许多重要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几乎都是河南人，而且大部分都是河南某一个地区的人。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荆棘中的百合花》，有没有人看过？在这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河南的 F 城，我现在就讲 F 城啊，我知道 F 城是什么地方，主也给我恩典，让我有机会到 F 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去跟他们一起分享。我记得我去在那里培训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问当地教会的领袖，我说听说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复兴是从这个附近开始的，有没有这回事？他们说有，他们有人告诉我当时的这些情形，聚会的情形啊，然后讲到许多的人在那个地方生命被改变，然后许多教会的领袖从那个地方就被兴起。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很多人可以讲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将来会有人把这一段事情的历史能够写下来，我们看这本书也能够稍微看到一点点那里面的那个痕迹。我就问当地的一个姐妹，我说姐妹，我说那么到底福音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呢？到底最初是谁信主的呢？你知道那个姐妹怎么告诉我？那个姐妹说，阮老师，我们这个地方最早信主的人是内地会留下来的根基，是内地会留下来的根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戴绍珍牧师的母亲大概已经不在了，如果我有机会看到那位老人家，我要告诉他这个故事。你不要看开封的教会好像已经不在了，那只是建筑物不在。你不要看弟兄姐妹好像都四散了，没有，弟兄姐妹可能被下在监里，但是神的道没有被捆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忠心，而且至死忠心，我们不要轻易的用结果来衡量自己。这是我所说的第三点。那么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有托付有使命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忠心的来服侍主，我们把结果来交给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四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人生，是看见在每一个时代，神给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托付。在第五节跟第六节有两个很特别的强调。第五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这两节对比这么强烈呢？因为这两节的这一个人称代名词就特别的讲出来。第五节说，你却要 soon 就是 you but， 然后呢第六节说我现在，好，那么特别把我这个 ago 这个我这个第一人称的代名词把它解出来。那么凡是把人称代名词很明显的写出来的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讲法。所以如果最初读这个圣经的人，他一开始就会发现第五节前半节的你却要跟第六节前半节的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好像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神所托付我的，神所给我的机会，我靠主的恩典通通都把握住了，现在提摩太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其实神给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这些机会，我们有没有把握住？我现在常常觉得非常的好奇。怎么好奇呢？我说主啊，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你做非常奇妙的事情， 我不晓得，你还要再在这个世界上，再在华人的基督徒当中做什么奇妙的事情。在2000年4月份德国福音营，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德国的福音营。在那个福音营当中，总共可以容纳400个人，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报名。到最后呢，所有住的地方都已经额满了，还有一个女士从德国另外一个地方寄了报名表来，说她想要参加福音营，她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么福音营负责管善术的同工就说，不可能的，我们所有的床位都占满了，不可能再收她。另外一个福音营的同工就说，没有关系，你还是收她，她可以住在我家，每天早上我也来参加聚会，我带她来，聚会结束说我带她回去。就是这样的，这个女士就参加了福音营，是福音里面最后一个报名的，是福音里面已经没有床位了，福音的另外一个同工说，没有关系，住在我家。想不到就在这个福音里面，他就信主，信主之后他就回到他原来所住的地方，在那里就开始了一个查经班。这一次这一个福音营这个查经班来了20几个人。那么张牧师在去年还是前年到那个查经班去带领他们的圣诞晚会，他们请当地许许多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听说来了60-70个人。在这个福音里面，神给我特别的恩典，这个姐妹她带她这一个第一个在福音里信主的姐妹，也带她自己的爸爸妈妈信主，她要我来为她的父母亲来施洗。这个伯父他在德国这一段时间已经完全信主，而且圣经已经读了几遍。然后他说他回到他的老家，在中国的老家，我不知道讲什么地方，他回到那里之后，他要在那里开始一个查经班。你知道吗？神给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最后一个报名没有地方住，可是有一个同工不忍心拒绝他，让他来，他就信主。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还没有完。为什么没有完呢？在那个查经班成立之后，隔了1年多，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从国内到那个城市里面去念书。念什么呢？是念哲学，而且现在她是念哲学博士。她的哲学博士不是这个 PhD， 是真正的哲学，不像我们这些有哲学博士都是假的博士，她是真的念哲学。有一天晚上，这个年轻的姐妹跟我谈，她才24岁，她好像从小是在中国大陆像天才儿童一样的被培养起来，16岁还是15岁就进了大学，就跳级就进了大学。当她24岁来跟我谈的时候，她在德国已经待了好几年，做博士研究生已经做了几年的时间。她跟我谈，那么我发现他的信仰非常非常的真实，我就勉励他，希望他无论如何能够把这个哲学的博士念完。我好像跟他谈完之后，我晚上我一直想着这个姐妹，好像我在做梦，好像我有一个美梦，20年之后，也许在中国某一个出名的大学哲学系里面有一个教授，是在学术上非常有成就的一个教授，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有一天基督徒能够把被无神论者、被不可知论者所占据的这个哲学的原地，也能够在中间发言，也能够把这个原地里面有真实的基督徒的见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许多在宣教工厂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我们是很兴奋在看神一步一步的做事，有一些故事好像已经有了结果，有一些故事还在继续的发生。这是为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服事主要付上一些代价，可是我们在里面经历过的人，我们乐此不疲，因为我们经验上帝的恩典。礼拜四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小师也特别提到，这个是周祖培牧师
鼓励他，那时候小时在 Cornell 做这个那时候信主，然后在 Cornell 做研究生，周主任牧师鼓励他在 Cornell 成立一个查经班，他所成立的查经班就叫 CBS Chinese Bible Study。 你知道吗？这个查经班现在还在，你如果上 Cornell 的这个网路 www.cornell.edu， 然后你到他那个 Search Cornell， 你 type Chinese Bible Study， 你可以找到那个查经班的网站。这个查经班将近40年之前成立，一直到现在还存在。我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查经班，不是参加，去的时候都已经迟了，因为我的儿子现在参加那个查经班的聚会。我坐在最后面，我看见里面有超过100个 ABC 的小孩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查经。40年之前一个 very humble beginning， 现在神用那个查经班吸引了很多 ABC 的小孩来。现在神用那个查经班每年总会带领一些参加这个查经班的 ABC 的小孩，让他们认识神。每一年神总是借着这个查经班兼顾了许多 ABC 的信仰。从40年的一个 humble beginning 开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把握住，我们就要看见神用我们一点点微小的器皿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有一天当我看这个查经班网页的时候，看他们的查经分组，有一个查经分组叫做 CBS 101， 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因为你知道 101 就是他们学校里面的这个最基本的课叫 101， 你要上中文的第一门课就是 Chinese 101， 物理的第一门课就是 Physics 101， Computer Science 的第一门课就是 Concept 101。 他们这个 CBS 101， 我仔细一看的 CBS 101 呢，就是 Chinese Bible Study 101。 我看他底下的解释，他说我们这个查经就是为着你感觉到主将来要你在中国人当中工作的人，你要用中文来跟他们传福音的话，我们邀请你来参加这个 CBS 101。 他说每一个人要预备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英文多中文少，希望查到最后的时候呢变成中文多英文少，目的是说训练你自己将来可以用中文，用 Mandarin 跟别人来传福音。都是 ABC 的小孩， CBS 101。我看到这个查经班，我不晓得有多少孩子参加，但是我心里面感受到说，神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做一件新奇的事。15年20年之前的 ABC， 他们最恨的是什么？就是跟中国搞在一起，就是讲中文。可是我觉得神在改变这件事，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不晓得其他的孩子怎么样，我自己的三个孩子上了大一之后都花那个老爸辛苦赚的钱去修什么课？去修中文课。都是这样，我跟他们讲说当初中文学校不去念，现在为什么念这个？都去念中文课。我的老大念中文课，老师规定他每天要用中文写一篇日记，他回来还把他中文写的日记给我看。虽然写的不是怎么好，但是已经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他告诉我说他有一本，他买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我说你真糊涂，家里好多本啊。他意思就是说家里的不算，他自己买那本才算。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要一本。他跟我说如果我时间够，我就试着用中文做 devotion， 时间不够呢，我就用英文做 devotion。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神也在改变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心？他们现在不再觉得跟中国人有 association 是件可耻的事。这是为什么呢？会不会神要用 ABC 做一些更大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呢？我的女儿在 Rutgers 念中文课，她告诉我说，爸爸，我们班上只有几种人，一种是少数几个美国人，还有呢是一些台山人，不是基督徒，老华侨啊，学中文的位置是将来可以去中国做生意，还有一些人什么是韩国人。他说所有我们班上的韩国学生呢都拼命的读中文，
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班上就有两个中文课的韩国学生，暑假的时候就要跑到大陆去短宣。我的女儿在那门课念中文念得比较好，我想因为是在家里我们讲一点中文，所以她念得很好很快。有一天有一个韩国的孩子问他说 Grace 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将来要做个老师。到哪里去做老师？他说我要到 inner city 去做一个老师。那个韩国孩子说 No， 为什么你这样想呢？你的中文讲得那么好， Why not consider China， 为什么不想去中国呢？当然我知道神对每一个孩子都有带领，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代？神好像预备了几十年，慢慢时机成熟了，慢慢有可能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不单单是对宣教士开放，甚至可以成为差派宣教士出去的地方。我们唱宣教的中国那首诗歌，如果你有机会接触过国内的家庭教会，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看到弟兄姐妹那样子的热心爱主，那样子的积极的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其他的角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这些弟兄姐妹的心被打开，迟早有一天神要得着广大的受过良好装备和训练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21世纪宣道的生力军。这是一个何等让人兴奋的一个时刻。我个人觉得我们有幸能够在这里面参与是何等让人兴奋的事。1999年我参加 ASI 的一个聚会，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了。在这个聚会的前一天，这个 ISI 的这个负责的同工就特别跟我们这些讲员谈。那个聚会很特别，所有的讲员都是中国人，所有服侍人通通都是美国人。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聚会呢？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 ISI 专门做在美国的外国学生的工作，这么多年他们发现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反应最好，信主的特别多，所以他们就特别办这个聚会，一方面做传福音，一方面训练一些出信的基督徒。他说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办这个聚会，那是1999年。他说我们办这个聚会的原因是很多人，很多在美国的教会领袖，他说包括我自己在内，觉得21世纪神要使用中国成为一个差遣宣教士出去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不过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希望能够在神所做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能够尽上我们能够尽上的一份力量。我听了那个，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你对你自己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期望？你自己这一生到底是要怎样活？我好像在台上讲了好多不要买大车子大房子，觉得我是在责备你，不是的。我只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带着一个永恒的眼光。我怕我们基督徒都能够活得很尊贵，我怕我们基督徒都不要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追求这些世界上会过去的一些享受或者是 status symbol 方面。我怕我们的基督徒不要夫妻两个人都赚很高的薪水，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有一个人一旦工作有问题，为着把 mortgage 付出来，两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样子的人生一点点都不尊贵。我希望我们不要基督徒不要为着好像买一个很好的一个房子，然后两个人拼命的工作。最近我知道一个人他离开这个世界还没有信主，他刚刚买了一个房子，听说值90万美金。为什么会离开这个世界呢？听说搬家的时候太累，所以心脏病发作。有人说他不单单白天有一个收入很高的工作，晚上也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属主的儿女应该过的人生。
盼望我们真的知道为什么而活。基督徒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基督徒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要为主而活的话，我们这一生是满了兴奋。有人会说，你可以去宣教的工厂，我又不能去，所以你讲了老半天都跟我无关。不是的，弟兄姐妹，我所以能去，是为什么我能去呢？为什么我能去呢？因为有大家的支持，我才能去。今年年初我去的时候病得一塌糊涂，有人听我做过这个见证，离开台湾的那一天早上，我咳嗽得要命，一个晚上不能睡。我跟我的妹妹说，带我去看个医生吧。妹妹说，今天是年初三，哪来的医生？除非你去看急诊。我一想，我也不想去看急诊，我就只好咳嗽去。到了上海，当地的接待的家庭看到我，都说，阮老师，你这样子怎么进去？可是想不到我那一个晚上睡得非常的香甜，也没有咳嗽。回来之后，我有一次在祷告会讲这个经验，有一个姐妹就过来跟我讲，她说，阮大端，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病忽然好了？我说我不知道，说来听听。她说啊，就在你说你病得很厉害的时候，她说有一天我自己忽然里面有一个感动，好像呢主跟我说，你要为大端长老祷告，我就为你祷告。所以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病好？她说跟这个有关呢。那么我听了，我当然没有立刻的 dispute， 因为我想，我本来想跟他说，我的太太也为我祷告，我的儿女都为我祷告，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跟他 dispute 这些。我知道是的，神听众人的祷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若歌教会，变成一个观感基督徒，我可能不敢到处跑，知道吗？因为缺少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祷告和支持。所以诸位支持我们能够出去有这样的一些服事，收到一点点果效，主有的时候实在是给我们鼓励，其实是整个教会所结的果子，是整个教会所摆上的，我们就一同来感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真是很有限，但是我求你圣灵继续动工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那个为你而活的人生是一个尊贵的人生，那个为你而活能够被你使用的人生是一个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人生。当我们一直活在永恒的价值，一直活在永恒的光中，我们就知道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惭愧。主啊，我们虽然不是为着奖赏而活，但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尽我们的职分，主啊，得你的称许，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奖赏、安慰和满足。主啊，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生活上有许多的挣扎，如果我们现在还落在一个价值观念混乱，分不清楚什么是人生的首要的光景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世上任何东西到最后没有永恒的价值。主啊，如果你赏赐给我们，我们甘心领受；如果你留下世上的好处不给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专心的寻求你，我们也说，主啊，我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